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同聚在主的跟前，一同来读他的话。在我们交通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的心里面真是满了喜乐。主啊，我们渴望在这样一点点的时间中，在你的话语中有交通，也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也能够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光照，得着你自己话语的供应。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也把说话的、听话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晚间你总叫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亲爱的主耶稣，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只有你话语的亮光能够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也只有你话语的亮光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所以我们恳求你晚上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交通，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灵里面与主有交通。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丰富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那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先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原来的翻译是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们跳到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比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跳到这个第十九节啊，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十二节，但扫罗越发有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看这个第二十六节啊，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 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第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第32节啊，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 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在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第40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是传遍了约帕，就许多人信了主。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我们看见啊，初期的教会啊，那么在耶路撒冷刚刚被建立之后啊，那么神一路带领着他的百姓啊，那么向着他荣耀的旨意往前。那我们看见教会不仅内部有侍奉上面的一个扩大，那么也有外围工作上面的一个扩展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叫他的福音能够传遍地，传到地极啊，所以神在地上教会的工作呢就不断的在这里扩大。感谢神啊，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工作中间呢有两样重要东西是他所使用，一个是环境，所以说兴起环境，那么有时候兴起的一些难处就催促着圣徒们往前。我们在前面知道，因为斯提凡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就遭遇大逼迫，结果门徒四散，结果这个四散的结果呢，就使神的国度就开展了啊。那么从犹太全地一直到了撒玛利亚啊，那么这是一个神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为。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神做工他需要得到人做器皿啊，那不仅有当初十二个使徒，有那120个圣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被神的灵充满啊。那我们知道神的国度要得到开展，教会要得到更多的建立，神要得到更多的器皿啊。所以在主在每一个时代神的工作都是这样，一定要在地上得到一般器皿，能够与神同工，那么呢跟神一同完成他自己荣耀的旨意啊。那么在第九章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开始怎样得着使徒保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人就叫扫罗啊。那么他亲眼看见斯提凡为主寻道。那么那个时候呢，扫罗呢在犹太教中呢还是一个非常坚固狂热的一个分子啊。我们看见他被犹太教支配着，他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工作当作异端，所以呢他就逼迫基督徒啊非常的厉害。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开头就讲到说呢，那么他这个向 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不仅恐吓他们，并且去见大祭司，去要求拿文书，他要好像在犹太教中要做他们看为合法的一个证据啊，那么来逼迫基督徒。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呢，扫罗的光景是瞎眼的，他是一个盲目的宗教狂热者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在逼迫这基督徒。这里哈、有一个字我们需要明白一下啊。在第二节那里说呢，他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啊，这里的这个道呢不是道理，是路啊，是 way， 英文是 way。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呢不是光是懂得一些的道理，基督徒乃是走路的一般基督徒，乃是奔跑天路的行走主道路的一般人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慢慢的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有一般人被称作是道中之人啊，就是 people of the way 啊。他们呢这个不仅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更明白神的道路，所以他们更是在地上坚守神的道路。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个关乎到主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必须要走在主的道路中间啊。那么这个呢，2000年教会历史考验了无数的基督徒。那么如果我们的路不对了，我们就达不到神的目的了。所以神的工作不仅有目标，还有道路。所以最近这段日子呢，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勉励啊，我们要在对的路上做对的事情，这个才有意义。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呢，我们只要做对的事，什么是对的事呢？传福音啊，带人得信主，那么带人读经祷告聚会，这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呢，神有神的路，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路上做的话呢，我们达不到神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那个扫罗在这里，他要逼迫的人呢，还是特别逼迫这一班怎么样呢，行走主道路的人。他是一个犹太宗教中间的一个狂热分子，一个是一个坚固的分子，那么呢他来对付呢教会中间呢那帮特别爱主遵行神旨意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好像似乎对那个一般的圣徒他还不愿意去逼迫他，他要逼迫那些艰辛跟随主的人。所以他这里啊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啊，是这条路啊，走这条道路的人，他就无论男女呢，就准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要拿文书啊，要他要做犹太人看为合乎他们的合乎他们原则的那个事情啊。所以呢，当他正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那么他从耶路撒冷呢一直追到了大马士革。那弟兄姊妹们呢，如果在地理上你看一下的话，大概从这个耶路撒冷跑到大马士革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啊，相当长的一段路程。那么古代呢，他们又没有什么好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啊，所以有人讲说恐怕这个总是要走个6-7天的这种路程才能够到达这个大马士革啊。你就看见呢，这个扫罗那个时候对着犹太教啊，他里面那种的狂热啊，他居然能够追捕基督徒啊，跑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去，你就知道他里面是多么的恨恶这些基督徒啊。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人神也拣选他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堕落之后呢， 我们所有人的里面都有败坏的天性，老实在讲，我们是受仇敌的控制的支配的一般人，但是感谢神，神没有丢弃我们，所以人就在这样一种光景中间，那么拣选人来跟从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跟保罗得救的故事一样，虽然我们没有他那么狂热啊，但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那些啊，凭着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的意念抗拒神的人，结果到最后呢，他们都蒙恩得救啊。所以我们知道神有大的怜悯啊，没有因着我们这样败坏的光景就把我们撇在一边。所以保罗因着这一次他的蒙恩，我们知道他终身都感激主啊。所以当他晚年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都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啊，因为他呢这个曾经逼迫过主的教会，但是呢主的大怜悯，主用恩手抓住了他。所以他在，所以这个第九章就记载着保罗蒙恩得救的经历啊。这个经历呢，我们知道往后去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记载了三次，这是头一次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记载三次呢？因为保罗得救的经历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一个蒙恩的经历啊。那我们看在第九章里面讲，看到他是怎么样得救的呢？就他在行路快到大马士革，就在大马士的城外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神的荣耀的光，那么照在他的身上，结果呢，他就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啊，然后又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光照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蒙恩得救都是因为神的光照，若不是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接受主啊，因为你也看不见神，对不对？你也摸不到神啊，你怎么能相信他呢啊？那么是神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自己是罪人，看见主耶稣是救主，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转变啊。当然保罗的经历是比较强烈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是用光，大光把他照住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他整个人就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刚硬的保罗，这个自负的保罗，这个聪明的保罗，这个有学问的保罗，这个有很大自尊心的一个保罗，现在一下之间被神的光整个打倒在地。那么所以呢，他扑倒在地，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人被打倒了。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人呢，在犹太教中啊，有那么样一个坚固的一个思想啊，那么一个那么样自傲自大的一个人，若是没有神的大光照在他身上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很难扑倒在地。感谢神的神有非常多的怜悯啊，拯救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一种人啊。我记得啊，在美国啊，有一个人的得救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叫做 von Karman， 他是一个德国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火箭的专家，所以后来呢被美国人把他掳到美国来了啊。他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就帮助美国人发展火箭。这个人绝顶聪明啊，他有过目不忘的这种本事，所以他也被称作美国的火箭之父。那么他在 NASA 做事的时候呢， 那么有一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做 janitor， 就是给他打扫办公室的一个人，一个老人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常常劝这个 von Karman 呢，劝他要信耶稣啊。他呢不厌其烦的对着他讲，所以这个 von Karman 呢，在有天呢他就被他激怒了，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完全不肯相信的。他说我呢哪天把圣经中我把马太福音我给他背下来给你听，那么看你还信不信。所以呢他就开始去读马太福音，结果感谢神啊，他马太福音还没背到一半，这个人就相信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啊，很多这样的像保罗这样的人，聪明绝顶啊，那么他们有很大的才干的人，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主的大光啊，折服不了这样的人。所以保罗呢神必须用大光呢，那么把他整个打倒。这里的形容很有意思，说从天上发光啊，光从天上照射下，四面照着他，就是他逃不掉了，无所遁形的啊，所以他就整个扑倒在地。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若是不被主的光打倒了，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人的自负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智慧，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感谢神在这里呢，这个经历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就听见了，听见声音啊，那么主就亲自对他说话。他听见什么？主两次呼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主对着这么样一个反对他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啊，那么主对他有一个呼召。主没有在这里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逼迫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呢听见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保罗后面的那个对主心意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他就看见了原来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啊！你如果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与主是完全合而为一的。若有人逼迫我们，就是逼迫主啊！所以主说，若有人摸着你们，就是摸着我眼中的同人呢，对吧？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与主完全完全合而为一啊！所以呢，这是对保罗也是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啊。然后主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他说啊，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么最近呢，主日我也和弟兄姊妹们讲了。保罗在这里哈，一蒙恩得救，他第一件事他就问了，就是主啊，你是谁啊？哎，弟兄姊妹们，他称耶稣为主啊啊，因为他在那次的大光中间，他遇见了主。那么，当然在这个光中啊，他看见的主耶稣，那么跟他过去对主耶稣的印象是不一样。所以他问他主啊你是谁啊？那么结果呢，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升天啊，已经坐在宝座上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他已经得着荣耀归回到了天上。但是他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呢，他人就说什么，我是 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你所轻看的耶稣，是吧？因为在当时呢，主耶稣讲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的门徒也传扬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保罗里面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在保罗里面觉得呢，耶稣只不过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啊？怎么能称作是神？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么主就告诉，明显的告诉这个扫罗，你所逼迫的啊，那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另外一面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时候主已经得荣耀回到天上，但是他向着保罗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带着天上君王的威荣啊。如果他带着天使天君啊，那么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姿态出现的话呢，哇，弟兄姊妹们，当然保罗是这个更是这个要恐惧万分了，对不对？但在这里呢，主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耶稣这个字啊，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名字啊，那么也就是主耶稣取奴仆形象的在地上的那个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没有用天上的威荣那么像扫罗显现，乃是把他在地上啊所有的那个名号那个名称告诉了这个扫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扫罗后来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以后呢，看见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他都称自己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奴仆啊，因为耶稣是主耶稣取奴仆形象时候的一个名字，所以呢，这个呢，叫扫罗里面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影响非常大，所以呢，让保罗一生在主的跟前称自己为奴仆啊，所以主的这一次的显现对扫罗来讲，不仅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显现，也是主耶稣为主的一个显现，让扫罗明白了他所逼迫的耶稣是真正的主啊。那么所以主就对他说啊，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会告诉你啊。这个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在这两句话里面啊，那么说包含了很重要的神的心意啊。那么在主向扫罗显现的里面啊，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他转变的是他称主耶稣为主啊。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们知道他不是自己不是主，犹太教也不是他的主啊。然后呢，我们看见神告诉他说呢，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弟兄姊妹们，那么保罗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呢，神已经很清楚的把他自己显示给他，也把他自己所要当做的事显示给他啊。那么扫罗听见这个事情，听见主的话，他同行的人呢，有些人跟着他一起去的人呢，那么他们呢站在那里啊，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啊，就看不见人啊。那么神好像这个恩典呢，神在这里主要是要拣选扫罗作为他的器皿。那么 结果呢，这个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一睁开眼睛呢，眼睛瞎了，竟然不能看见什么啊！所以有人就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了这个大马士革，在这里三天呢，他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三天呢。三日三夜不吃不喝，那么这里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在那里。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扫罗在那里恐怕是彻底的悔改，他才知道他做了多么错误的一件事情，去逼迫耶稣。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基督，他做了多么错误。所以这三天三夜可能是扫罗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在主面前痛心的悔改啊，那么这是一方面的我想扫罗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好像如同摩西一样的，神把摩西带到西乃山顶40昼夜在那里啊，也不吃也不喝，甚至也不睡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那里，因为神有重大的启示。启示在他的里面，这个我们读旧约圣经时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扫罗有一个经历，三日三夜啊，不吃不喝在那里啊。那么第二件重要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神把他整个的这个属地的眼光呢，转向属天的眼光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重大的经历啊，从属地开始转向属天的。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经历呢，我们就知道呢，他在那里这时候怎么样，三日三夜怎么样，正在祷告啊。那么后面那里就提到了他正在那里祷告啊。所以你看见啊，这个扫罗呢，一蒙恩得救之后，不仅有遇见主的经历，与主交通的经历，那么呢，他也成了一个祷告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后来扫罗变成保罗以后，他一路上侍奉主啊，都是靠着祷告，无论到哪里他都是靠着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神如何得着这个扫罗。那从这个第十节开始啊，我们看见这个神打发另外一个门徒啊去接纳扫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扫罗进了大马士革之后呢啊，在那里三日三夜不吃不喝，结果呢，神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啊。那么这个亚拿尼亚呢，在全本圣经里面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亚拿尼亚是一个真正爱主、活在主跟前的人，是一个有美好追求的人啊，真正是一个好的门徒啊。那么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主在异象中对他说的。啊，那么这个说明了亚拿尼亚里面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他属灵的眼睛啊是能看见啊，能看见异象啊，所以神就在异象中啊，那么对他说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亚拿尼亚也不认识扫罗，对吧？扫罗虽然进了大马士革，这个他们也没有见面啊，那么神在异象中啊。所以我们在开头时候讲到啊，使徒行传的有10个重大的原则啊，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异象。我们知道这个异象呢，是神在地上呢，那么对着神的工作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指引啊。所以神借着异象引导神的百姓往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活在异象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呢， 这个意象是一个神工作中一个像重要的一个工作。神在意象中对他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他立刻说，主，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哈，那么神在意象中向亚拿尼亚显示，亚拿尼亚也没有惊慌，对不对？假如今天主忽然在我们生活中显示出来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很惊慌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亚拿尼亚是素来活在与主交通的光景中的，所以他对主非常的熟悉啊。你看这里好像很平常一样的啊。那么主一喊说亚拿尼亚，他立刻说，主，我在这里啊。你看他的回应呢，是那么的自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跟主之间呢，应当建立这种自然的关系，与主之间呢，应该天天的都有交通啊。所以一旦主呼喊你的时候呢，你立刻就有回应了啊。那么我们感觉到今天有很多时候，好多基督徒啊，在蒙恩得救之后呢，因为我们跟主之间呢没有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主喊我们呢，我们好像都听不见啊。主有时候大声的呼喊呢，我们好像还是没有能够听见。所以你就看见亚拿尼亚的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的，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近的。所以呢，主只要轻轻一喊说亚拿尼亚，他立刻说，主，我在这里啊，并且呢，他好像是时刻活在主跟前的一个人了。今天正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已经到了末了了啊！我们真是巴望在不多的机会的里面，我们要建立起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斯塔克弟兄曾经说过啊，将来我们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距离啊，恐怕不太一样啊。有的人靠得很近，有的人可能靠得很远的。就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到了，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有人出现像日头一样啊，有人像月亮，有人像众星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个人和主之间的距离会有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要建立起和主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去很多年啊，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呢彼此问说呢，那么今天主愿意把我们当作朋友啊，那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密不密呢，亲不亲呢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有很多弟兄姊妹跟其他弟兄姊妹倒是很亲密，跟主的关系却是很疏远。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亚拿尼亚呢跟主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所以主这么一喊，好像就在家里面一样啊。主这么一喊，他说，主，我在这里。哎呀，多么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主如果一呼喊我们呢，我们立刻能像亚拿尼亚这样的反应，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就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夫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感谢主啊，这个主在这里呢，你看跟这个亚拿尼亚讲话有如人间的朋友啊。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中，能做神的朋友的人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啊。那么呢，摩西呢，有这个经历，跟神之间谈话有如人间的朋友啊。你看亚拿尼亚跟主之间呢，就好像在家里面的人一样。那主就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啊，那么去访问一个人叫扫罗，他说他正在祷告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在圣经中间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那么我们也巴望主让我们呢能够在祷告的事上能够有足够的负担 和足够的爱慕啊，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祷告呢，弟兄姊妹们说明了我们对神完全的依赖。神所以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呢，就是他愿意自己作为我们的依赖。所以你想想看，多好啊！今天有这样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把祷告的权柄给你，让你来依赖他，那么多好。很可惜啊，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一直到今天的地上，人把这个祷告呢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宗教的行为，那么把它变成好像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儿女们喜欢祷告的人很少，大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到祷告的聚会里面的时候人都比较少，在家庭生活里面呢，好像这个跟别人之间的谈话很多，跟主之间的这个交通很少，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扫罗在一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把他带进了这个祷告的生活。那么他往后去，我们知道这个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他无论到哪里，他都在准神面前祷告，他跟神之间那么建立起那么这种直接的这种交通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三日三夜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啊。那么神对主对这个亚拿尼亚说，他正祷告，然后呢，他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这是教会接纳的原则。神借着亚拿尼亚接纳扫罗，就等于是教会接纳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过去读经的弟兄们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扫罗在大马色的城外遇见了主啊，那么在那里他摸着了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摸到了圣徒，就是奉献主了，所以呢，那里已经有身体的一个意念在那里了。然后呢，他进到大马色里面去之后呢，是亚拿尼亚接纳他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这个身体的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呢，我们知道扫罗在他蒙恩得救时候的这个经历，跟他后来在侍奉上他所有的那个属灵的看见，对教会的认识啊，都有密切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说扫罗的这个得救的经历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三次啊，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了他的这个经历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经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神不仅能使用这些使徒们啊，那么神也在暗中，我们看见许多的门徒们，他们在主面前都是很爱主的，所以在大马士革的这个城里面呢，神就能找到一个亚拿尼亚，是吧？这个从前没有人认识他的，但这个人在暗中跟随主，爱主，主知道他啊，所以主就在大马士革城里面能够使用亚拿尼亚，所以他也是神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皿啊。那么这个亚拿尼亚呢，一听说呢，这个主叫他去找这个扫罗，他就有点害怕。他说呢，我们听说这个人呢，就是苦害圣徒的一个人呢，多多苦害圣徒人，是一个非常的极端的一个狂热的一个犹太教分子，对吧？那么他到大马士革来是为了抓人的，那么我跑去了，不正好给他被他抓了，对吧？所以这个亚拿尼亚的心里面有点害怕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你也可以看见亚拿尼亚跟主之间的他们的之间的交通啊，真是像人间的朋友一样啊。亚拿尼亚对主所讲的话，你看也是非常的自然的。那么 他正在来抓人呢，人家还有大祭司给他的权柄可以抓人呢啊。那么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弟兄姊妹们，这里神对亚拿尼亚说，只管去，不用害怕啊，因为神已经做了事情了啊，他不再是像从前那个扫罗了。那另外呢，这里说明什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器皿的思想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这个不仅是做祭司的，我们应该是做神的器皿，是神可以用的。这个器皿的本身呢，就说呢，它是有功用的，是可以用的啊。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时间不许可，我们把这个器皿的意义再讲的更透彻一点。不过简单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一个器皿就说明它是有功用的啊。另外一面来讲呢，器皿的话呢，就是说它只能在主人的手中来用，所以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侍奉上这是重要的原则。今天一方面我们主得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用处，都是一个器皿，但是呢什么时候要用呢，这是看主怎么用。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做器皿没办法主动的，是主人来使用它。所以我们看见后来扫罗的一生，指的保罗呢，他一生都是怎么样被圣灵的手所握住的啊，神用他在各样不同的环境中间怎么来做主的工啊。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他是我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啊，感谢神呢，今天呢在这个地上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啊，但愿我们也真是能够像器皿一样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这些年在侍奉上面啊，那么每一次我进入服侍的时候呢，我都在主面前会祷告，我说主啊，深愿我能够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那么是你借着我说话，是你借着我做事啊，那么我没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做神所用的器皿，你会难以想象啊，那么能够带进的那个后果结果是多么的荣耀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做什么，我们这个卑陋的器皿，对不对？但是神把我握在手中做，就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反对主逼迫圣徒的这个扫罗呢，神要把他拣选作为器皿。那么在这里说，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预备了一个器皿，要叫神的工作怎么样往外邦人中间去啊？有神，那个时候我们知道12个使徒呢，他们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犹太人这个观念还是非常非常的重的啊。所以神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时间里面，神要做工，神要用他合适的器皿。所以保罗呢后来成了外邦的使徒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在蒙召的时候，神已经把他未来的侍奉的那个路已经给他说明，并且在君王的跟前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果然好多次都在那些地上的君王面前为神做见证的。那么主已经预先告诉他说呢，他必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那么的确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在地上为主受苦，一直到他寻到何等多的苦难。感谢神，我们的神呢真的是恩典的神，他预先的告诉扫罗他要受苦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苦难中有神的恩典，也有神的作为。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呢， 保罗的受苦啊，也是一件我们今天许多圣徒们所清楚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些苦难给教会带来许多的祝福，也叫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彰显。所以在他蒙召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亚拿尼亚，叫亚拿尼亚去接纳扫罗。所以呢第十七节那里说得很好，亚拿尼亚就去了啊。亚拿尼亚真是一个顺服主的人啊，他真是一个完全侍立在神跟前的人啊，他听神的话就去了。他进了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甜美的一个呼召啊。那么亚拿尼亚看见扫罗，看见这个逼迫弟兄姊妹、逼迫基督徒、逼迫主耶稣的这个扫罗啊，那么他没有逼视他，对不对啊？他在这里的称呼是什么？兄弟扫罗啊，他称他为弟兄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看见亚拿尼亚的性格啊，他里面所有的宽大啊，这实在是一个好基督徒啊，这个亚拿尼亚。那么在主手中，真是主所用的一个美丽的啊，有荣耀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他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啊。那么现在亚拿尼亚里面完全清楚啊，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他就为这个扫罗按手啊，那么感谢主。那么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扫罗的蒙恩呢，感谢主啊，他眼睛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个帕子，是两块鳞片，圣经特别讲鳞片。那我们知道这个鳞片那是完全不透光的，有时候帕子呢你偶尔你还可能透点光，这个两个鳞片是完全不透光，那就告诉我们从前扫罗在犹太教里面呢，那完全是盲目瞎子，是瞎眼的，是一点光都没有的啊，是那么样的顽固的一个分子，他的眼睛是完全是瞎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好多弟兄他们蒙恩的光景呢，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从前在宗教里面都是非常顽固的啊，那么受过很深的那个教导，那么有很坚固信念的一般人，但到最后主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改变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扫罗呢，是因为主的显现、主的大光啊，因为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叫他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开眼睛的工作。仇敌主是要弄瞎我们的心眼的，那么呢，圣灵来了，他就叫我们里面眼睛都开。这个开眼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都开，你读神的话语来讲，哎呀，你就能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常常讲说呢，哎呀，我们最好能够得到圣经呢，在我们手中是一本开放的圣经，是一本 open Bible 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本身 open， 是你的眼睛被神这个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开眼的工作也是圣灵重要的工作。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扫罗呢，这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影响从他身上完全脱落，他就起来受了洗，然后呢，吃过饭之后，因为三日三夜没吃饭，吃饭就见状。那个时候他就在大马士革，在大马色的城里面呢，就跟门徒们呢住了些日子啊，然后他就跑到各会堂里面怎么样去宣传耶稣，说他 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扫罗的一个大的转变。从前呢，人家告诉他说那个拉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他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听见这些话他就生气啊，他说他想这个人怎么能称作是神的儿子呢？现在在大马色路上，因为遇见了主，那么主的显现叫他里面一个彻底的改变。哎呀，他就发现原来他所逼迫的、轻看的、藐视的耶稣，居然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三天三夜对他来讲是一个转变的一个时刻，非常重大转变的一个时刻。所以现在呢，他能够非常清楚的、明亮的、刚强的起来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些听见的人都很惊异啊，因为那些犹太人呢，他们说这个人呢，本来不是逼迫、残害、求告证明的人吗？他到这里来还是要来抓基督徒的来，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导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是完全经过了一个启示的过程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蒙恩德救是神的大怜悯，不是什么人呢讲道讲得好啊，那么把我们那个讲清楚。其实呢，所有弟兄姊妹的得救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吧？主耶稣你也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你怎么能就能够相信他，并且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呢，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呢？弟兄姊妹，这个根本是建立在启示的根基上的。若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你根本不可能相信。所以呢，保罗的经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能从那么一个极端的光景中间，那么很快的就转过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做启示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现在呢，保罗里面，那么对主、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仅丝毫没有怀疑，并且有确定的把握啊，所以他就开始在这里传耶稣是基督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蒙恩得救之后，不仅脸上的鳞片掉了，并且被神的灵所充满啊，他也受了洗啊，那么我们知道归在主的名下，然后被主的灵所充满。那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啊，受洗是一个救恩的洗啊，被神的灵充满，这是圣灵的浸，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所有蒙恩得救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所以扫罗这个时候他也是这个经历啊。那么好了，本来呢是他杀害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呢反过来了，犹太人商议要杀他了啊。那么结果呢，这些门徒们知道他的情况之后呢，他们呢就把他用个筐子从城墙上垂下去，结果呢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扫罗，变成逃命的人了啊。从前他是要追着基督徒的，现在呢反过来被追。所以呢，一个人的眼睛一旦开启之后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有的时候逼迫就来了啊。我想这个是今天太多大部分弟兄姊妹的经历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从你信主的那天开始起，你周遭的朋友们呢，他们对你看法眼光都不一样了，是吧？甚至我们知道，过去好多人因为信了主的，遭受家庭的逼迫啊，非常非常的厉害。感谢主，这些都是什么证实啊？我们在主面前确确实实的蒙恩。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扫罗就从大马色是吧，就大马士革，那么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呢，他就去找这些门徒了，大家一起看见他都害怕啊。 那么虽然他态度很好，但他们还是很害怕，也不相信他是门徒啊。的确是像这么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不相信主人怎么能够相信他呢？那感谢主，这里又出现一个圣徒，叫做巴拿巴啊。这巴拿巴是劝慰子啊，所以很多人都怕扫罗的时候呢，在这里一个巴拿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教会中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功用，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功用。在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有他这个功用，他能够去接纳这个扫罗啊，然后他把扫罗带去使徒那里跟他们见面啊，然后就把他蒙恩得救的故事呢，那么告诉这些使徒们，所以呢使徒们才里面才放心，门徒们才开始接纳他。所以那个时候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跟着这些门徒们在一起出入，并且在这里放胆讲论，开始很刚强的传扬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弟兄们知道了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呢，这个他们要杀他呢啊，那么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了啊，然后就打发他往大树去。那么这是大树，是扫罗的一个故乡啊。那么因着这件事情啊，所以在31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啊，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开始增多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就开始了运行在耶路撒冷周遭的这些情况里面啊，特别呢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所在的这个范围里面，有许多人开始信主。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的国度在地上要开展，也是借着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到了第32节这里开始呢，那我们看见呢，那路加记载扫罗的蒙恩得救的这段故事之后呢，他又把这个注意力转过来摆在彼得的身上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彼得的那个功用啊，在主面前那个功用越来越扩大。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能有更多的经历，所的功用扩大的时候呢，它影响的范围也变得大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好啊，所以他周流四方啊，他就在各处去传扬主的福音。那么到了吕大那里啊，结果叫一个以利亚，一个瘫痪了8年的一个瘫子啊，那么呢，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啊。”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虽然这个时候他的属灵的功用啊有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挥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和周遭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对彼得是非常的尊敬的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都讲他是头一号使徒啊。那么那个他你看见传福音大有能力，医病赶鬼，那么都彰显出神的一个大能。但是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虽然主把这样大的恩赐给他，但是彼得没有糊涂啊。彼得说什么？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啊，不是我彼得有能力啊。我们知道前面讲到彼得影子照着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对吧？但是呢彼得没有因为神给他恩赐他就糊涂了。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人呢，稍微得到一点点的恩赐啊，这个人就糊涂了啊，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神的伟大的仆人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够认识主啊，感谢主啊， 彼得因为经过重大的失败以后，我们知道他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之后，这说明什么？说明彼得的这个魂呢，经过了这个加略以后啊，经过了重大的一个击打。所以呢，彼得在晚年所写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基督徒的魂需要蒙拯救。所以你的魂越多的蒙拯救，神就越多的能用你。不然的话呢，神用你一点点的就把你毁坏掉了，对吧？因为用你一点你就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你自己很有能力了。所以你看见彼得这个人，神可以用他，神怎么样用他，不会让彼得能毁坏。所以这也是侍奉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彼得在这在这里医治了一个瘫痪八年的以尼亚啊。那么所以那里凡住与大和撒勒人听见了，就通通归附主。所以呢，这个他的病得医治啊，那么也跟福音的广传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神有时候行神迹奇事，是为着叫福音能够更多被广传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彼得呢一直在主手中被主用，然后呢他就来到了约帕啊。约帕那里有一个女徒啊，叫多加了啊。那么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圣徒啊，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结果她病死了啊，死在那个家里面，人家把她放在那个楼上啊，洗了放在楼上。那么因为那个吕大跟约帕近，所以门徒们听见彼得在，就打发两个人去央求他说，快快到我们这里，不要单言。结果彼得就跟他们去了，到了之后呢，就把他领到楼上，好多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啊啊，那么好多姊妹们在那里，对不对啊？他们把多加所做的好事情呢，给彼得看，那意思是说呢，哎呀，这么好的人不应该死的，对吧？怎么多加怎么会死？那么好难过啊！他结果彼得就说什么：“你们大家都出去啊！你看吧，这个时候多加已经死了啊！”那么彼得就跪下祷告，结果对着使人说：“大彼得起来！”哇！结果呢，就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哇、哦！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彼得这个时候啊，在神的手中被神所用啊。能够彰显出那个大能啊，能够叫一个死人都能够复活。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彼得这个时候他的光景呢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彼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啊。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的故事啊，也告诉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循着彼得的原则，循着他的经历跟随主，那么让我们的魂能够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能够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弟兄姊妹们，神一样的可以用你啊！所以呢，今天神是多么渴望在地上得出一些器皿。我们今天的困难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器皿呢己太大了，你这个己太大了，神就不能用你，知道吧？所以呢，彼得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他这个人的己被破碎了。所以一个人的己被破碎的时候呢，你看神在神手中就成了何用的器皿。这个器皿能发挥的能力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叫死人这个复活。所以他就把多加呢那么活活的把他领出来带给这些人。所以这件事情传遍了这个约法，结果有许多人都信了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在地上，他的国度要开展，他的工作要开展，他的教会要能够扩大，神必须要得着许多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有四个人物啊，都是主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第一个神得着扫罗了， 啊，这个时候扫罗还没有能够发挥多大的功用啊，刚刚蒙恩得救，但他已经很刚强的在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么第二个人物，我们看见亚拿尼亚，这神手中何用的器皿，感谢主，主用亚拿尼亚，这是用的真的是很顺手啊，很方便，对不对？然后呢，是巴拿巴啊，这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他也能够被神用，把扫罗引到神弟兄姊妹中。那么第四个就是彼得啊，我们看见彼得的功用能够扩大到这样大的一个地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知道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啊，神的国度要得到开展，必须我们能在他的手中被他自己来使用啊。所以在第九章里面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日的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美好的侍奉的光景。那么我想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啊，的确主也借着这许多的圣徒们对着我们的心说话。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不仅用你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得洁净，主啊，你还要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作为你自己可以使用的器皿。主，你在历史历代都拣选人来跟随你，感谢你，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蒙恩的经历。主啊，今天我们知道你也把这个经历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是你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是救主，认识你就是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巴望我们能够像亚拿尼亚一样时刻活在圣灵的带领中。主啊，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跟你之间都有亲密的关系，侍立在你的跟前，任何时候你要使用我们，主，我们都能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但愿我们也能像巴拿巴一样，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圣徒，也巴望主在教会中能得罪一些人像彼得一样。主啊，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自己复活的大能，特别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邪灵的工作十分猖狂的时候，愿你那复活的能力能从你所拣选的器皿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主，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但愿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手中都是合用的器皿。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晚上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明天晚上呢，那么还是有这个东南区的读经聚会，请东南区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预备自己参加聚会啊。要来的主日，那么早上呢，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预备好心啊，参加这个擘饼聚会，一同来纪念主啊，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呢归给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主日呢，信息的聚会呢，那么是我要传讲，那么 Ben 是翻译，请弟兄姊妹也为着我们的服事祷告，把我主借着我们这些被掳的器皿啊，能够对着弟兄姊妹们能够说话。那等一等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呢，下面还是有分组的交通啊，请弟兄姊妹按照弟兄们的那个安排，能够尽量的参加分组的交通，好吧？好，我想大概没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报告了。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晚安。 再见。